不一样是吧？也会画起。你知道我们在我们湾区的话，一般大家都很忙，所以我们做传道、做牧师的要探访弟兄姐妹就非常不容易，要么就是很晚很晚啊，晚上8、9点以后，或者是呢要想尽办法要跟弟兄姐妹谈。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传道人的话比较容易做的是，在中午的时候会找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谈话，我会找个地方，找个餐厅，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那么一般来说了哈，一般来说，大部分都会弟兄姊妹们会帮我们付钱啊，感谢赞美神哈。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良心发现呢，我们会自己要付一下钱。那么有一个牧师嘞，他常常就跟弟兄姊妹们到一个固定的一家餐厅里面，啊，去会谈啊，聊聊天天，啊，所以在那久久的，人家就知道他是一个牧师，因为他们谈完后就会祷告。那么有一天呢，正好是他付钱，他想要付钱了。所以他的钱，他就拿现金了，不是 credit card。付了钱以后呢，然后呢，可能是拿大钞的，所以那个餐厅里面就给他找钱来啊。然后他跟弟兄这么谈谈，他一边走一边谈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找了零钱呢，多了一张5块钱的钞票啊。如果你多了一张5块钱钞票，你会怎么样？这个牧师没有嘿嘿嘿哈，他说哎。哦，多了一张5块钱。他说："弟兄，你先走哈，我有事情，我先回去一下。"所以他就回到餐厅的那个柜台那边。等到他回到柜台的时候，他发现呢，那个餐厅的经理就站在那边。然后呢，他就说："哎，对不起，你刚刚找钱的时候，你找错了，你多了一张5块钱是钞票给我。"这个餐厅的经理拿了一张5块钱钞票看一看，笑一笑，然后对着他说："" Just a test.'" 只是试试看，测试一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叫做"真诚"。请问你是否见过一个人，然后你跟他谈的话，你就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表现的那样子？还是你自己就觉得，如果你诚实一点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也蛮假。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过活的，同意吗？是不是？那么我们如何有个突破呢？这个系列就是关于如何停止这样过活，或者是更具体的说，如何活出真正信仰的一个系列。而今天早上，我想先各位介绍这个主题哈，让我们来谈谈真诚度日，或者是真实的过生活。你知道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你看看。看看周报好不好？你们周报有没有看到？周报应该有写嘛，是吧？我们周报上很清清楚楚的，叫什么？真诚的度日。好，我想我们今年的话，希望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复兴的话，一个真诚的度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对不对？请问一下，为什么那个餐厅的经理要考验那个牧师？为什么？嘿，因为弟兄姊妹们，因为很多人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的言行是不一致的，很多人看到教会里面的人，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教导，他听到耶稣基督教导，可是他们看到基督徒的生活表现，他们发现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他们说，这些教会里面的人很多都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而不幸的是什么？不幸的是，不仅外面的人这样认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诚实问问自己，我们摸摸心了解的话，我们很多基督徒也觉得我们怎么样？也觉得我们戴着面具，是不是？同意吗？常常在教会里面是一套。离开了教会以后，又是另外一个人，甚至一再的民意调查显示，哈，很多基督徒内心的痛苦是什么？我觉得我在装假。有没有人同意这句话？举手啊！不要举手，不要举手。也许你就跟我之前一样，我们不想这样过日子，而是怎么样？而是很渴望的能够真实的过活，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实际的跳脱这种困境，是不是？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请你注意，好消息是在圣经里面，在我们这个系列里面要探的这本书里面，就是谈到这方面的话题。这本书就是雅各书。啊，今天早上我想要做的是，首先要给各位整本雅各书的一个历史背景，一个背景里面，然后我们很快的借由雅各书里面一段重要的经文来看看雅各他自己解释了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一个原因，他解释了他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在这方面下一个功夫，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就好像是我不晓得各位啊，你度假的时候你们怎么度假，你们会不会想说，哎，我们去度假，然后就忽然间就冲出去。我不晓得各位，这样子我要去度假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加拿大某个地方去度假，那么我在我离家出去度假之前呢，我会怎么样？我会去上网，我会去下载各种关于那个地方的一些信息，啊，那个地方的所有的一个地图，相关的地图，那个地方的人文景观是什么，那边的风俗习惯是什么，那边值得去看的风景是在哪里，我会去下载这些东西。所以当我到那个地方以后呢，我已经对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所以我就很快的能够进入那种情况，而能够享受到我在那边的每一个时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事先有准备的工作，同意吗？弟兄姊妹，同样的哈，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你知道吗？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听完姊妹们，不要说哦，我们今天要开始读圣经哦，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打开圣经，然后就咕咕随便打开，然后随便去读。如果你这样，弟兄姊妹们，你会觉得好像你刚刚抵达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你迷失了方向，你不知道了解，你不了解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你也不了解圣经里面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因此，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看这段，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要给各位一个旅行指南，好不好？我要给各位一个雅各书的一个宏观介绍。以至于在我们接下来一个系列里面，每一个信息里面，你我可以尽情的享受雅各书要带给我们的每一刻。是谁写这个雅各书的？啊，雅各当然是雅各嘛，当然一定是名字叫雅各的人，对吧？这不足为奇，的确是叫雅各人所写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名字叫雅各人多不多？很多哎、欸。名字叫雅各的多万，最少可以发现六七个人叫雅各。那么是哪个雅各写的？是哪个雅各写的？
耶稣的大弟。
哎呀，耶稣的什么弟弟嘛，最有可能就是哎，是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哎，的确好，弟兄姊妹，你不要惊讶哈，耶稣的确有弟弟妹妹哦。哦，圣经里面有讲哦，其实你知道吗？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弟弟。出现的名字不止一次、两次、三次，而是什么？他有几个弟弟？四个弟弟。他有四个弟弟，当然是同母异父了，你知道意思吗？哈，哎，耶稣是同着你借着圣灵感应而生的，而其他的弟弟妹妹是什么？是约瑟跟玛利亚生的。但是不可否认一件事情，什么？他们都是同一个家庭长大的。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耶稣至少有几个妹妹。两个，哎，不错，还有人读圣经哈，还有两个妹妹，所以你看哈，算一个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所以耶稣是在哪有多少小孩子家庭长大？
七个，
在一个七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哈。现在我们想一想哈，你能够想象哈，有这样一个大哥在你家的在你当中吗？如果你是弟弟妹妹，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无形的压力存在？哎，有多少人是弟弟妹妹的？你不是老大的，举一下手。有多少人，你哥哥表现得非常好，心里带给你很大的压力，举一下手。哎，是真的，你知道吗？哎，我们做父母的觉得说，哎，我不会啦，我都是平等待遇啦。我们是不是都这样讲？哎，对，我们都这样讲哦。可是弟弟妹妹有没有压力？哎，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问你看，特别是如果你老大很优秀的话，哈，那你看看他弟弟妹妹会不会压力很大？对，是不是同意吗？当你妈妈、当你爸爸提到你哥哥的时候，可以呼天唤地，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哦，他真的有那个能力，对，哎，你会不会紧张啊？你会不会压力很大啊？哎，你能不能想象说，听到爸爸妈妈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你哥哥一样？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很痛快吗？哎，想一想好不好？ 你们显然都没有被比较过哈。哎，你知道那个感受是什么吗？哎，是不是？也许弟兄姊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在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雅各跟耶稣所有的弟弟妹妹，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没有一个人成为耶稣的门徒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事实上，圣经说什么？他们还公然的嘲笑耶稣，耶稣基督自己的弟弟妹妹取笑他呢。哎，事实上，我告诉你，我真希望我没有这个弟弟妹妹。他们态度有点过分，你知道吗？他们批评耶稣说什么？耶稣基督有问题，脑袋刮风了，是吧？脑筋有问题的。你 就在那个耶稣基督对大众在讲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在那听啊？我告诉你，他们站在那边，不仅是袖手旁观，而且怎么样？还是双手插着，然后怎么样？彼此对看说什么？大哥发神经了，发疯了，有没有这样讲？有哎、欸，是不是？他们在那边听是听了，但是却不相信。但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短短几天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个转变。圣经说，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的门徒就在一处阁楼里面聚集，他们在那边迫切的祷告。如果各位可以注意，你会发现那第一章第十四节说什么？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门徒，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其实弟弟了，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也就是说，在他们当中有耶稣的弟弟雅各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哎，你想想看哦，当耶稣基督的名声那么广的时候，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人们争相拥挤到围绕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哦，他们有比别人更棒的环境，你知道吗？他有比别人更好的人际关系耶。别人都没办法，他怎么样？他是他老哥哎哎，可是他们却不想跟耶稣基督有任何的瓜葛。雅各呢，他就说算了吧，他疯了，神经病啊！可是你知道吗？几乎是一瞬间的，就在耶稣基督被杀了以后，就在那个政治领袖、那些宗教领袖开始在抓基督徒的时候，就在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再被社会所接受以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哈哈，感谢赞美神，我总算没有走错路了，是吧？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忽然说什么？哎，算我一份，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份子。那么我们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同意吗？为什么？弟兄们，你知道吗？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在这段圣经里面呢，看到保罗很详细的述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次序的描述。如果你们去看福音书了，我们福音书呢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如何向他在那些阁楼里面的门徒显现，各位记得吗？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叫多马的，记不记得？那多马的不在场啊，结果他们都说：“哦，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说什么？我不信，哎，除非怎么样？除非我看到他的钉痕，我看到肋旁，我才信，对吧？哎，结果第二次耶稣向他们显现了，就记不记得？哎，就是为了他，哎，结果怎么样？当时就多马在场，哎，但在这个多马有一个转变以后，耶稣就祝福他们。圣经说，耶稣就从此从他们眼中消失了。这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可是耶稣这个福音书里面却没有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向门徒这二次的显现之后，他到哪里去了？没有讲。我刚刚讲过了，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去哪里？他去看其他的人，特别他第七节还没讲很清楚，以后显给雅各，他弟弟雅各看。哦，当然了，耶稣当耶稣去看雅各他弟弟的时候，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保罗没有详细解释，没有详情。但是请你记住哦， 雅各之前有没有相信耶稣啊？有没有？有没有？雅各之前怎么样？没有哎、欸，甚至还怎么样？公然侮辱耶稣，发神经了，疯了，记不记得？是不是？哎，要是我是耶稣的话，我弟弟以前骂我这样子，那么现在我复活了，对吧？我会怎么样？一声，然后怎么？突然间穿破城墙，然后或者怎么走进雅各的房间里面，然后面对充满惊讶的雅各说什么？哎，老弟呀、啊，现在你说说看，是谁疯了？是不是、啊？哎，你会不会这样做？你都比较属灵，好 ，OK， 好。可是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的是他改变了雅各的生命。雅各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很快的雅各就成为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带领者，他们就融入了他们当中。雅各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领导者，他对早期那些新的基督徒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也带出另外下面一个问题了：为什么雅各要写这本书？我希望你能够想象一下，弟兄姊妹们，或许你请你闭上你的眼睛，想象如果你是雅各的话，你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你是耶稣基督的妹妹，好了 ，OK。这个时候，你看到你哥哥一手创立的，那开始说那个开始的这个叫人释放得自由的这个运动，慢慢慢慢的变回了你哥哥当初鼓吹反对那个沾满尘土那个枯燥的宗教行为，变成这样子了。啊，这个有一个画面以后，现在请你打开你的眼睛，想想看，你的哥哥耶稣一再鼓吹反对，一贯表示反对的是什么？请想想，就是那个错误的宗教，对不对？是不是？记不记得？哎，请问一下，耶稣基督对于那些人家瞧不起的妓女啊、那个税吏啊、那些那个罪人啊，他的态度是什么？是什么？爱嘛，对不对？是充满慈爱的，是充满接纳的，对不对？是不是？但耶稣基督一再的反对的，一再的指责的是哪些人啊？法利赛人是那些错误的宗教领袖里面，他怎么那些假冒为善、虚伪、严厉、自以为比别人更属灵、更圣洁的宗教领事，对不对？他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就戴面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尸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因为这就给我很大的提醒哦，小心一点，我不要落在这光景里面哦。他对他们说什么？他对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你们遵守了所有的宗教规则。哎呀，你持衣奉献啊！哎呀，因此在表面上这句上面，你的确遵守了所有的命令规条，但是在你们的内心深处却没有一点改变。你甚至不为那些可怜的贫穷的人寻求公义。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真的很严厉的指责这些人，是不是啊？同意吗？”而现在身为耶稣基督的弟弟妹妹，你目睹了早期的运动，在这边却看到了发生了一些情况。这些很不错的基督徒，哎呀，他们参加了基督徒的聚会，他们使用了很好的基督徒的祷告语来祷告，他们怎么样啊？说了一些很正确的基督徒的词汇啊，听起来很属灵啊，他们阅读了正确的基督徒所阅读的圣经，看起来外面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却仍然奴隶他人、歧视穷人，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的没有耐心，容易愤怒、苛刻、自私。你看到他们真的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真的就像你哥哥一再强调不该有的宗教伪行为。所以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雅各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想，不不不不，是这样子的，这不该是相信我哥哥所带出来的行为表现。那么于是呢，你就决定写一封信给散居在各处的基督徒。为什么？这是新约圣经里面不是针对一个教会或者是针对某一个人所写的书信其中的一卷书，这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所有的基督徒的一本书。以雅各的原因来说，就是散住这十二个支派的人。而雅各写这封信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是要来提醒他们，他们讲他的哥哥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所教导的是什么， 他要求我们的是什么？事实上，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可以发现雅各所谈论的跟耶稣基督的论述有着彼此间有非常巧妙的一个相似之处。你可以发现雅各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教导比其他新约圣经里面的书卷还要多。我不晓得前几天我寄一个电邮给各位，请你们各位 看雅各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你不要举手了，没关系的，我知道的。那么拜托你们一下，我鼓励你们一下好不好，试试接着这个礼拜把雅各书再读一遍好不好，读两遍也读三遍都很好，读一读再读一读，然后呢请你也同样的去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登山宝训，你把这两个读一读，然后你们做个比较好不好，那么你就会发现呢，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雅各基本上是重申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登山宝训里面的言辞。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拜托你们今天回去就开始看好不好。而贯穿整本雅各书的主题其实可以用两节关键的经文来描述，两节，第一节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起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只是听，而要怎么样？而要去行。不要只是听，更要去行。这什么意思啊？我举个例子来说了哈。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看到我越来越矮，比我太太越来越差，越来越大了哈。然后你看我现在体力也不太好了哈。然后你们真的是，哎呦，这个许叉叉怎么最近身体这么差哈？所以你们坐了，跑来跟我讲，哎，许弟兄啊，你最近身体表现不大好，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担心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募集了款项，哎，啊，帮你买了一本书，非常好的书哦，就是阿诺·斯瓦辛格最新出的所写的一本。健美的男人如何增强男人的体魄的第一本哦，非常棒的书，很棒，很实际的书哦。那么你说这本书呢，可以增加你的体力，可以增强你的肌肉啊，可以它已经改变很多人的生命了哦。这个我说什么？我说哇，太棒了，谢谢你们哈、哦。你们可以再试试看哈、哦。可是呢，六个月之后，你们看到我怎么样？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没什么不同，你会看着我什么很困惑的说，哎，许弟兄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哎，难道你没有使用那本健美男人那本书吗？哎，那我会怎么样？我会看着你，我就说怎么会有？嚯、哦，我读了，嚯、哦，我非常喜欢他。哎，事实上你知道吗？这也许是除了圣经以外，我读过最喜欢的、最棒的一本书了。哦，其实哎，我买了不同颜色的荧光笔。我来强调这本书里面每一个重点，我花很多时间把重要的提醒背起来、哦、我还下了功夫去研究里面的每一个智慧什么意思，我甚至在每个礼拜六早上跟弟兄姊妹一起一起花时间好几个小时专门来讨论它。事实上你知道吗，我还决定今年夏天呢，我要 take a vacation、哦、我要去参加奥地利之旅，我要去走走阿诺所走的路，哎呀，我真是他的门徒了。然后你会说什么？你会说什么？哎，你照着他的话做了什么？我说没有啊，阿诺讲得很棒啊，我完全了解啊，谢谢你，这会改变我的一生呢、啊。那么你会说什么？你会摇摇头，神经病，不可理喻，真可怜，还有这个长老，是不是？对，为什么？你知道意思吗？其实我们对圣经也同样有这个态度，是不是？事实上，让我请问各位哈，请你想一想哦。请你想一想，那些比你懂圣经、明白圣经超过十倍的人，请你想一想，我看你当中有没有做到。想一想那个比你信主多十年的，或是超过十倍之长的人，请你想一想他们的面容。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注意听哦，请问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比你有十倍以上的爱心？他有没有十倍以上的耶稣基督的面容？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不是、啊、雅各说什么？雅各说这两个彼此之间是应该有相关性的， 事实上，雅各更进一步的提出了这边的第二个主题经文，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说信心没有行为，这不仅仅是病的，而且是什么？对不起哦，好热哦。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不仅是病的，而是什么？什么？死了，不是病了而已哦，是什么？是死了。弟兄姊妹，我在这边我必须说，这是新约当中最具争议性、最被误解的经文。很多宗教组织试图利用这一节经文来证明你必须要努力表现，你才可以得到通往天堂的 门票。他们说这个行为是什么？你必须做什么来得到你的门票？在这边我必须拜托拜托郑重的告诉提醒各位，如果你误解这一节经文，那么你就会误解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所谈论的每一个字，非常重要。因为首先哈，这听起来好像雅各的论点跟圣经的新约圣经，尤其是跟保罗的论点有点相冲突了，同意吗？我看到有人在点头了，是不是有点矛盾？对不对？同意吗？哎，当我们看到什么？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你们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看到保罗强调的是什么？
信心。
信心呢？不是行为呢？但是什么？雅各说什么？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哎呦，这麻烦了，要命了。对，那么请问一下，那么两个的焦点是什么？有没有矛盾？好像矛盾的，一个是单单是信心的，一个什么？哎呀，有行为了，没有行为是死的。哎呦，哎，为了比较容易清楚一下哈，我这边列一个表。其实我几年前都已经列过了，不晓得你们大概都已经忘记了。我们看看这比较清楚一点。其实哈，保罗在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保罗在处理的问题是律法主义的问题。拥抱律法主义的人说什么？拥抱律法主义的人说，你必须遵守这些宗教规条律例，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才配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而保罗说什么？不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完全不在于遵守外在的规条，而是在于什么？而是在于内心，而是在于真正的一个信仰。而雅各书，雅各的处理的问题的话，重点不在这里，有点不同。他在处理什么？他在处理的是一个形式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拥抱形式主义的有点像在形式上做所有正确的事情。他们说我上教会，我说正确的话，为正确的祈祷文的祷告，从形式上，从表面上来说，这些都是正确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没有一点改变，没有改变。其实他们就跟其他人一样自私丑陋。所以雅各说，不是，不是，那个只是一些死的信心。因此说真的，保罗跟雅各他们其实都是拥抱同样的观点，都是攸关一个什么？真实的内心深处的一种改变，而不是外在的表现如何。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啊？但由于，而且由于是处理问题的不同，他们对于这个行为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请你注意，千万不要搞错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保罗说工作或者行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在那些宗教仪式，那些宗教仪式不会救你的。而当雅各使用这些工作或行为的时候，他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一种爱心的行动。事实上，我提醒弟兄姊妹们哈，这可以帮助你了解这整本雅各书。啊，如果你去读，今天开始去读雅各书的时候，啊，当你读雅各书的时候，每一次你看到工作或者行为的这个字眼的时候，行为或工作的字眼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用爱心的行动来取代那些字。我讲清楚了没有？你用爱心的行动来取代行为或者是工作，那么你对这整本雅各书，你就能豁然开朗了解其中的意思。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啊？简单的说了，其实雅各书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描述它的重点，一句话而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多少人喜欢看 49er 运动球， 只有几个人啊，奇怪，我们在旧金山湾呢，就湾区呢，我们对我们的球队都不支持，奇怪啊。如果你喜欢看球赛的话，你知道 49ers 教练最近教练常常换哈，是吧哈？哎，你记不记得在08年到10年的时候 ，49ers 的一个总教练，你们如果不看到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辛格特里，辛格特里啊，他是其实他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辛格特里经常对球员说一句话，而这句话也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一句名言。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吗？我告诉你 ，Don't tell me, show me。不要空谈，让我看看。我比较用比较新潮比较直接的翻译叫什么？不要空谈，秀给我看。哎，教练，我能够做到的。不要空谈，秀给我看。哎，教练，我真的很会努力去练习，给我机会嘛！不要空谈，秀给我看。哎，事实上这句话成为49ers当时的一个标语，你知道吗？如果你当时注意的话他们卖的衣服里面，说明你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卖的衣服里面就这个字 ：Don't tell me, show me。不要空谈，秀给我看。啊，各位知道吗？弟兄姊妹，雅各书的主题其实可以用这句话来描述、来表达。就是这句话，雅各在这封信里面一再强调的就是这句话：不要空谈，秀给我看。哎，你们好像，我们彼此来提醒一下好不好？请你跟好不好跟旁边的人讲说：不要空谈，秀给我看。好像还是有一些人没有习惯，我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请你跟旁边人讲，大声讲一讲，不要空谈，秀给我看。啊，现在弟兄姊妹们，你已经明白雅各书的重点了，不要空谈，秀给我看。你说你有信心，秀给我看。你说你是基督徒，秀给我看。因为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千万不要错过。什么事情？雅各跟保罗他们的论点真的是完全相反吗？其实不是的。因为什么？雅各跟保罗完全同意我们是如何得救的，这个很重要的。有人会告诉你，哎呀，他们不认同这一点，但是不要相信他们。因为什么？因为请你注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各位看到没有？我们得救是耶稣给我们的。然后你看雅各书的经文，他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一起来来。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你看到没有？完全相反，而且相同的想法。完全的，只是怎么样？只是这边在这里，雅各更进一步的问你问题是什么？那么这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带出任何的改变？神的救恩是白白给你的，但是这个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带出任何改变？我们现在对这本雅各书有一个前面一点的了解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深入一点的来。如果你注意的话，在第一章的结尾跟第二章的开始，雅各就进一步的来阐述这个不要空谈秀给我看的一个重要主题。他说这里面有五个活出真诚的要点，哪五点？他说了，首先呢，你要活出真诚的，第一个，他不只是我读些什么；第二个，不只是我说些什么；第三个，不只是我感觉什么；第四个，不只是我相信什么，却在于第五点，在于我怎么样过日子。我怎么样过日子的？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是怎么阐述的？他在这边呢，第一章的后面，在第二章前面，他谈论这五点。那么我们一个一个要看，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看了第一个重点，那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不只是我读些什么。雅各在第一章的第23节、24节说什么？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哎，各位了解雅各在这说什么吗？哎，请问一下，镜子是做什么用的？啊？照着干的，照着看一看。哎呦，这边有一个痘痘，是不是？哎，姐妹们，啊，不要说姐妹们，不要一天到晚说姐妹，弟兄像我哈，哎，我早上看会不会照镜子？我告诉你会啊，我要看镜子怎么样？看看我的头发是乱掉了哈，要怎么样？要梳子。我没有像乔伟那个什么木头梳子，我们叫梳胶梳子也可以哈，怎么样？梳子嘛，梳一梳，然后最少打扮个像样一点的，照镜子，镜子是干嘛？是这样做的嘛，是不是？你们没有这样做、啊，才怪了是吧？哎，我们照镜子是吧？是要来看看，然后有所改变了对吧？哎，我一个弟兄他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真的很有意思。这个地方他小时候大概也是随随便便的。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他老师哎，就在大家同学都坐齐了以后，他就说：“哎，某某同学，哎，许同学，请你到前面来一下。”哦，好，到前面来。然后，请站在旁边。好，请问你看看你脚底下有什么事情？他说：“哦，我一双鞋子是蓝色的，一双鞋子是咖啡色的。”哦，一只，一只是蓝色的，一只是咖啡色的。对不起，我现在也混了哈。然后，请你再往上看看，有什么事情？他说：“哦，我一只裤管放在袜子里面。”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哦，因为我骑脚踏车，我怕会捡到我的裤管，所以我把我的裤管放在我的袜子里面。”哦，有道理，对不对哈？是不是？那么，请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骑脚踏车？啊，没有啊！你现在在哪里？在教室里面。哦，很好。哦，你的哦，那么请问你在网上看看，你看看你的衣服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哦，我一边衣服是露在外面，一边是插在我的裤子里面。”哦，啊，这样的好。那么请你在网上看看，看到什么？哦，我看到我的头发有点像爱因斯坦。哦，你要证明你发现了重力论吗？你发现了重力波吗？啊，这是我家的啊，不是啊，不，请问一下，你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照镜子？有啊，我照镜子啊。那么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个弟兄年轻小时候，他有没有看到自己在镜子里面的情况？有没有？当然他有没有看到，但是他有没有完全注意改变、改换一下？有没有？没有。这个就像是这节经文所描述的。雅各在这边说什么？雅各在这边属灵的上面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去注意镜子里面的你。去注意镜子里面的人。一边讲，我常以前讲过哈，保罗提醒什么？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当以你们所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什么是相称？记不记得？相称第一个就没有，像秤一样，天平一样，一边是你的行事为人，一边是你的什么？你的蒙召的恩，对不对？另外一个镜子嘛，另外一个很我喜欢用的是什么？镜子啊，你看看镜子，镜子里面的人跟镜子外面的人一样不一样？懂意吗？”镜子里面的是什么？你蒙召的恩，外面是什么？是你的行事为人相称，有没有相称？如果你镜子里面的人看到不是外面的人，在我要命了，懂这意思吗？这边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要去看看你镜子里面的你，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一起来念来，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不是听听读读，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去行出来，那么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姊妹们，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3:16-17说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怎么样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圣事。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圣经可以很实际的成为我们的镜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日常生活活出不同，同意吗？弟兄姊妹们，你对圣经、对神的话语有什么样的态度？你要真实的行出来，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你要真实的行出来，你就必须要先去了解，同意吗？ 你必须要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那么请问一下，您的灵修生活又如何？你有没有看重神的话语？如果你还没有读经的习惯，好不好？拜托你，那新的一年下定决心，就来开始。我们说不定下礼拜开始，我们就给各位一个一年读经的计划。我们好不好？我们开始，大家彼此提醒，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好好读圣经。啊、哦，当然不是说哦，我们读圣经好啊、哦，今天早上起来啊、哦，赶快读一下。哎，听说读四章就可以一年就把圣经读完，我就啪啪啪啪读完，不是这个意思，拜托，而是说我们要让神的话语真的是什么，成为一面镜子，成为你我生命改变的一个动力，成为你我行事为的一个准则。就是我相信这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踏出真诚度日的第一步。我拜托你们好不好？拜托你们试试看好不好？回答一下好不好？拜托你们，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回去就看看，不要说你们，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好了，好不好？再看看雅各书，看一遍，看两遍，然后什么？看登山宝训看一看，然后帮做一个比较，最少这样子。哦，要求不多。啊、如果你可以的话，从明天开始好好读圣经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我相信这可以帮助你我能够真正的得到复兴。但愿神复兴的火燃烧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复兴，得到提升，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保守，得到复兴，我们的教会也得到复兴，甚至这个国家也能因此得到复兴。我们一起来祷告。